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FM 九六点一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三点到四点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同时现在你也可以在 Podcast 上面找到佳瑜的节目，每周都更新哦，详情可以到佳瑜的个人网站 jengjiayu.com 来查询。马上就要过农历新年啦，先祝福听众朋友瑞虎又安，虎虎生风，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都能长得虎头虎脑，健康平安。首先在名人有话说，今天佳瑜要访问到的可以说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华裔艺术家之一，史丹佛大学终身教授谢小泽。谢教授你好。
你好佳瑜。
同时呢，佳瑜都称呼谢教授是湾区张孝全，长得真的很像哎。当然今天不是要跟你聊电影明星啦，是要来谈一谈啊，从疫情以来您的生活还有感触。同时我知道您最近有这个一个新的个展，所以要聊聊您的新作品。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已经持续两年以上了，而且现在感觉好像还没有看到尽头的这个 pandemic 对我们每个人影响都很大。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讲，因为有很多人觉得说像失恋的时候，很多作曲家往往做出最美好的音乐，很多人这个因为一些灾难往往激发了这个创作灵感。对于艺术家来讲，这一段期间对您来说在生活上在工作上起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疫情两年期间呢，最大的变化就是旅行基本上没有了，或者减到最少。
以前你常常旅行吗？
以前我每年就是回中国的话至少有两次，有时候还更多，有其他活动的时候，然后也到其他城市啊，因为展览和讲学活动，所以每年旅行是一般来讲蛮频繁的。那么这两年呢，就一想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飞过了。中国因为我的很多素材啊，我的创作呢在国内进行，这两年呢没法回去，所以一些这个艺术，包括一些展览啊，一些学术活动呢，都搁置起来。
而且之前你不是常常回敦煌吗？
敦煌是我第一次呢，我是2017年，作为美国的敦煌基金会第一位这个驻地艺术家到敦煌研究院驻地创作，
是，
那是2017年夏天，然后我开始了这个关于藏经洞的这个水墨藏卷的这个创作项目。2018年，第二年又去了一趟。在2019年呢，在我斯坦福的工作室呢，继续创作那个水墨藏卷，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作项目，到现在还在进行。而且在敦煌这个学习研究，驻地创作的过程，对我现在在旧金山的新作展览呢，也有直接的影响。
那我们就直接来聊聊您这次的最新个展好了。为什么敦煌的研究对你这新的作品也有影响呢？
因为这次展览，其中包括了一组水墨藏卷，从形式上啊风格上是受到我这个敦煌藏经洞相关的这个藏卷的这种影响。这个展览标题叫做 Panorama of Eternal Night， 直接翻译起来呢就是永远没完没了的这个黑夜，一个全景画。 Panorama 是一个长，就是全景的这个意思。那中文呢，我苦于找不到很合适的这个语言，很准确的语言，就把它叫做长夜漫漫。
其实我觉得翻得蛮好的啊，而且很能反映我们面对这个疫情都已经两年了还没完没了那种感受。
对，所以呢这个创作呢是汇集了我这两年来，尤其是在2021年的创作的一个结果。主要是一个很大的一幅油画，由五联组成，每一联呢都是82英寸高，然后66英寸长，也就是说，整个作品加起来是27英尺半的这个长度，8米5左右，相当大，2米多高，然后呢， 8米5左右，如果按我们的米值来讲，这个是展览的主要作品。其中呢还有一组大概有10来张这个长度是2米4左右的水墨长卷，我是刚才提过的，题材呢也跟疫情相关。那么回想起来呢，就是我觉得2020年的时候呢，疫情发生了，然后我们处于一种学校呢也关闭了，包括我不但不能教学，而且工作室呢也不能来画画，所以当时
是吗？工作室都关了。
对，当时因为工作室是属于学校的这个实验室的这样的定义，所以呢，全校的实验室、教室、图书馆全部关闭。那么我们工作室虽然这个工作室还蛮宽敞，而且就人周围呢，周边很大的空间基本上没有人，是高尔夫球场和这个自然保护区，但是它是一个一刀切，就是哦，那既然所有的实验室要关掉，那么工作室也必须关掉，所以当时我这个感觉就是很绝望，
连创作都没地方。
开车开到这个路口的时候，本来左转可以到工作室，那个有路障给他拦起来，还有各种这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就是这个如果是
warning no entry
对，就是如果是不遵守规则的，有可能也可以这个可以抓起来。
哇！
所以当时呢，就是也还有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大家也不知道将来会是怎么样啊，也受到觉得好像我一种感觉就是像。好像这个水慢慢的在水位在上升，不知不觉的在上升，好像在哪个时间会到你脖子这个高度把你淹没，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这个病毒的传播好像谁都挡不住。那段时间呢，就是我觉得是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就是没有办法来表达这种感受和这种心情。
有灵感了，想要创作怎么办呢？没有创作室，而且你的作品通常都是很大幅的。
对，我这是在家里呢，就是开始积累跟疫情相关的一些素材，然后呢，我阅读，还有就是那段时间写了好几首诗，文字嘛，这个东西不需要这个在散步的时候也可以有想法，它不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很集中的这个时间来做，当时想了很多事情，
记得所以你的创作的媒介就有了一点改变，
对，然后。当时呢，是因为我大儿子在英格兰音乐学院，在波士顿那边学钢琴，他很长时间就回不来，所以我们呢有好几个月没法见面，我们要保持联系嘛，那就说那用 Zoom， 然后在 Zoom 上就一起读神曲，
但丁的神曲，
但丁的神曲，对，是英文版的，然后我们找到一个网上一个英文翻译，当时呢我们读了好几次。他那个英文的那个版本啊，配有插图，就是法国19世纪画家叫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 的这个插图，这些插图呢画得非常的有戏剧性啊，造型也特别的这个有意思啊，用光啊，用空间啊，都非常的震撼。所以呢，我们父子俩呢就在电脑上，在 Zoom 上面呢，你读一段，我读一段，有时候停下来，稍微讨论一下感受，然后再欣赏多雷的这些插图。
哇，艺术家亲子之间的交流都这么有气质，像我跟女儿只会讨论今天晚上要吃蛋炒饭还是蛋花汤，你们在讨论但丁神曲。
而且在这个情景下呢，在疫情流行的这个情景下，读但丁的这个神曲，尤其是地狱篇，这个人类在不同的地狱的这个它有一个很严整的结构嘛，地狱一圈啊，哪个层次的所受各种各样的这个煎熬痛苦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特别能够感受，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边呢就产生了一些想法，当然不是说在念诗的这个瞬间发生的，念诗这个读诗这个经历呢，它对创作有一些影响，我积累了很多素材，然后写过一些自己写过好几首关于疫情方面的诗，也画一些草图，从敦煌驻地开始我就开始练书法，然后尽量增加自己用毛笔的机会，画草图呢就拿毛笔直接勾，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零碎的一些想法，没有成型，但是呢就是开始有一种积累，这种失语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 来表
达艺术创作的时候的时语，
对，一种时语，而不是说这个我们日常
不是你真的不讲话
那种时语，但是。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湾区好声音》。名人有话说，我们今天首先访问到的是史丹佛终身教授谢小泽，介绍他的最新个展《长夜漫漫》。刚才聊到疫情期间，您做了很多的思考，怀着艺术家的使命，希望能用画笔把这一段影响全世界人类的疫情记录下来。继续跟我们谈谈您的整个创作过程好吗？
后来呢，我就着手开始把我积累的这些素材啊，包括这个网上啊、新闻媒体上面找到的关于疫情的，尤其是关于医务人员这个救护新冠病人的这些影像啊，找出来以后呢，在电脑上做组合，然后再把上面提到的这个但丁神曲的这个多雷画的插图也给它组合到这个背景里头去，然后就是开始了一个我心目中想象的一个有分量的作品，能够充分的表达这个事件的它的强度的这个它的分量啊，它的这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巨大的影响啊，还有它这个是全世界范围之广影响的深刻。碰上了这么大的事情，艺术家好像应该做点什么，应该说点什么。那么这个五连的这个大画就是我的一个努力。
就它是五个不同的画面组合成一个非常巨大的作品，这幅画其实就是很多不同的素材组合在一起，然后有中国的，有西方的，有现代的，有古代的，然后有现实生活的，有宗教的。
对对对，您说的非常准确，力图要做到一个古今交融的中西方文化的有一种对话交互的影响。当时
还有人神同悲的这种感觉。
对对，我觉得这个我是借用了宗教艺术中的一些形象来表达这个人的感情。现在我们隔着这个时空来看以前，就是比如说文艺复兴早期的这个宗教画也好，敦煌的有关佛教的这个壁画艺术，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呢，就不仅仅是那个当时具体的那种宗教故事啊，或者是宗教的这些信息，更多的是体会到一般人的这种感情。
很大的一个震撼的力量，我觉得这幅作品，这应该就是你们当代艺术家最需要做的事情，真的是一个使命哎。
对，我当时也是感到怎么讲呢，还是有一种责任，对这么重大的事情呢，没有发生，没有表达，好像是没有尽到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这样的责任。我大概前后做了十几版，每一个元素都这个斟酌再三，然后对不同元素的这个组合啊，这个构图的这个推敲，力图严谨的这么一个作品。
所以感觉上真的很像一个 pandemic 的纪念碑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哈。创作完了之后，自己的评价，给自己的评价，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感受，有一些什么样的领悟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因为这个画是有五联这个构成的，然后呢它每一联之间呢画面有时候是连续的，有一个连贯性，是一个全景画那种感觉，尤其中间的三联，然后有的呢是相对分开的，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它有一个分界线。那么这个一方面是因为实际的考虑，因为你要做那么一个巨大的画布的话呢，你搬运起来展览起来都很不方便。那么一方面呢是想把这个不同时空的这个组合啊，通过分屏，就是分段组合的方式呢来表达，有一种蒙太奇这种感觉。那当时这个那么大的尺度的话，背景有时候是连起来画，在处理背景上部那个背景的灰色的时候呢，我是把五张在同一天内把这个底子铺上去，所以呢在体力上也比较这个比较累。然后呢在接着就要对每一个形画每一个形象，再要分开每一瓶每一瓶怎么来画， 画完以后给它拼到一起，然后发现他们有时候可能有需要再平衡调整啊等等，那么就要对已经画过的某个段落，根据整体的需要来进行调整。所以一个 back and forth 就是来回调整修改的，这么一个过程，比画一个单独的一个有完整画面的一个独幅画呢，那还是复杂很多。整个呢画了大概有半年左右，这是制作过程是半年左右，在这个之前呢，草图阶段呢也有几个月，所以总体大概这件作品是花了我一年左右的时间。对，画完以后呢，就是其实是把它认为是已经完成了，还是没有完成，这个还是有一段犹豫的时间，这些细节还需要再调整，哪一部分是不是还不够深入？经过相当的犹豫和这个继续调整之后，微调之后呢，就说哦，完成了，我不再动它。这个时候，我把五联画布啊，在工作室里头拼起来，拼起来，它就把我这个最长的这面墙占得基本上满满的。但它整个这个空间，我这个蛮宽敞的这个工作室呢，一下子就感觉被一个很分量很重的东西给占满了，就是一下子很这个很充实，有一种很充实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一走进来呢，我能感觉到它的一种气场吧，就是
分量。
一种分量。对，到最后就我就受不了。我觉得是已经没法再跟他这个再面对他了，这个重量也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了，所以呢，拍完之后呢，我就把这些画全部翻过来，把他们面向这个
让他们面壁思过，是
面壁，让他们这个面壁这个堆起来，就是然后腾出一块空白的空间，这时候感觉非常舒服。我现在就感觉特别的好，因为这些画都不在画室了，全部在画廊里头。我这个已经可以开始有地方来进行新的创作，而且，主要是脑子的这个 mental space，这个我的心理上的这个头脑的空间也腾出来了。
所以现在就是呈现给大众的时候，这个展出目前是在旧金山展览，是吗？跟我们讲一下时间地点，如果想要去看的话。
哎，我邀请大家呢，去旧金山画廊现场啊。去体验一下这个作品。展期呢是到2月26号才结束，画廊呢是每星期二到星期六11点到5点开放不用预约也不用买票，大家随时呢可以去看。Anglim Chimble Gallery，它的地址呢1275 Minnesota Street，主展厅的后边，就是你转过去呢有一个小展厅。里头呢放了我在疫情期间收集的各种素材资料，还有我引用的艺术史的图像的资料。对艺术创作过程有兴趣的朋友，包括学艺术的学生啊，欢迎去看，尤其要注意这部分。这部分呢可以看到我整个思考的构图的整个轨迹。
Anglin Trimble 画廊在旧金山，谢小泽教授长夜漫漫的新作个展会一直展到26号，2月26号。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啊，把握机会去欣赏一下这一幅可以说是谢小泽教授呢用了去年一整年的时间来完成的巨作。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谢小泽教授，希望您保持平安哦，继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谢谢佳瑜。
当黑夜的歌声在远远地唱，冷冷的北风静静地吹，我总是痴痴地看着那轻轻的纸灰慢慢地飞，曾经是夜夜点着的火，曾经是爹爹交给了我，分不清究竟为什么爱上这小小的一盆花。熊的香火在狠狠地烧，层层的纸钱金黄的敲，敲响了我的相思调，天天远远的相思调。别问我唱的什么调，其实你心里全知道。 行，轻轻地唱你的相思的调。
欢迎继续收听湾区好声音，马上就要迎接人寅虎年的到来。每年硅谷亚洲艺术中心都会推出新春特展，接下来我们就要访问一下馆长舒建华。小舒馆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们要展出的是虎风虎胆是吗？
对对对，听众朋友大家好，佳宇新春愉快。今年这个虎年的展览啊，标题是用了侯老，很高兴侯老马上要106岁了，
侯北人大师。
对，他12年前帮我们提的字，我们这是用上了，叫虎风虎胆。这个虎展我回顾一下，我们12年前也做过，但是跟今年相比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就过去这2年，是应该是3年了，这个过年都没办法好过过，中国也一样，美国也一样，我想香港、台湾也一样。那么我们今年这个虎展，我们的这个策展思路呢，就是说这2个字，一个是威猛的猛，一个是网络用语萌，一个草字头一个名字，就是
可爱的意思。
对，很憨很可爱，所以我们这个选这个作品基本上在这2点之间，一个很凶很凶的老虎，像那个建筑师韩绿华画的那个4屏的老虎，每个都很凶猛。也有的比如说我们这次海报的封面上那个李燕，就北京的画家，他是李苦禅大师的公子，他画的那个小老虎非常可爱。你记不记得昨天我们去 LOCK 看了侯宁的那个他新画的老虎，他的老虎虽然张开血盆大口，但是样子也很可爱，尤其是眼睛。后来不是侯宁说了实话，他说画到最后参照他家猫的形状来画老虎。
老虎本来就是大猫嘛。
是是是是是，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策展的思路，就是一方面是威猛，一方面是萌，对对，确实是很多的作品，有的是集中是很萌的，像硅谷的那个清华的才女，搞高科技创投的那个李俊，对，他画的老虎就非常可爱，就是非常萌的，还有一些很年轻的画家，小画家们。那个像那个贺湘啊、贺建啊，都很有童心来画这个老虎，另外一个吧，就是很威猛的。 我们这次很高兴也有那个福文彦大师，因为福老去年11月去世了，他的公子福伟明也会画画，这次就画了这个老虎，是福老生前还为这个老虎题了字，这个老虎也是很凶猛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日本的那个画虎名家叫吴越。口天吴，月亮的月，他画的那个下山虎也非常威猛的。所以我们这个主题的话，我想应该是各个阶层的人，尤其是新生代的观众也能够接受。我想我们这个策展之路，我们这次有40位画家，有70件作品，那么集中着这样一个主题，我想应该是有意义的。对，
所以40位名家画了70只老虎啊，
不止70只老虎，因为有个像旧金山的那个岭南派的名家陈建全，他画了7-8只老虎，就是70-80幅老虎，大概我想这老虎加起来的数量总共有200-300，应该是。
哇，好多老虎，一次看个够。
我们很高兴，这次展览也有南加州的画家，2位画家参加，也有美东的这个画家来参加，这个我们非常高兴。还有一些特别的书法作品，尤其是前不久我们刚做完那个诞辰100周年纪念展的魏乐堂先生，他生前也用甲骨文写了一个虎字，这次我们就展出魏老的那个甲骨文的虎字，还有那个书法名家张梅居教授写的书法也是虎字当头。
小树馆长，您很有学问，也跟我们聊一聊，趁这个虎年要到来的时候，老虎在中国的艺术作品或者是文物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很奇怪啊，你看我今天还在做功课，我手头有一本书叫做《中国历代装饰图样》，就是说它整理了，就是说从新石器时代到晚清所有的这个 decoration 的这个图案，那我很发现很奇怪，那个老虎的图案很少很少。我猜想可能这个中国人这个觉得老虎历来是很凶很霸，大家很怕它，对，所以以前夜壶是按照老虎的形状做的，叫虎子。
所以家里的装饰品可能只有夜壶会找得到老虎的图。
不过我现在在想呢，因为我们这个老虎呢，在网络时代以前它只有一个意义，就是凶猛，最多是辟邪吧，对不对？对对对，凶猛辟邪。但是网络时代之后，那个老虎这个猫咪化了，就是说很萌了，对不对？大家喜欢这个萌，对，所以老虎有一个新的含义。对，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对对对，春节这一天是礼拜一，所以大家都没假。对对对，所以过年的气氛就是一直是比较淡的。
对，
那么我们现在请美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来联合促成这个虎展，我想这也是一个文化中国的一个的盛举吧。可能20年之后来看啊，美国的这个繁荣会感受到我们所经历的今天的这种
动荡。
对对对，很动荡，有的人很焦虑，但是从长远来说，我觉得是很
非常不是一件好事。
对对对，正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就像老虎一样，它有凶猛的一面，但是也有它可爱的一面。这也是我们这个艺术展的一点社会学上的思考。
哇，来看老虎还可以启发你的思考哦。讲一下展览的时间地点吧。
OK， 我们的这个展览是选在1月30号。就是这个礼拜天的下午2点开幕，到2月22号是11点到4点半。地址是3777号，Stevens Creek Boulevard， 在 Santa Clara 那个 Central Computer Building 4楼，欢迎大家。祝大家那个虎年既勇猛又可爱，谢谢大家。
谢谢小树馆长，虎年快乐。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 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接下来是两性有话说，我是佳瑜，
我是张斌。
这位听众朋友，虎年行大运，换你啊，
虎虎生威。
哎，虎年其实不太好讲吉祥话，哎，我想到的都是什么一山不容二虎，
武松打虎，
对呀、啊，马马虎虎，好像都不太好，哎。
不过虎这个属相呢，在好像中国文化里还是蛮正面的啊，比老鼠强多了。
老虎大概就比老鼠强吧。除夕是周一，
没错，今年是小年，没有大年三十。
哎，对呀。
所以我们的除夕夜呢，就是大年二十九。
今年打算吃什么呀？
还是传统的饺子，腊八醋。
哦，对，你上次有教我，那我怎么现在还没看到我的醋啊？
你放心，一定让你吃醋。
你知道过新年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回家过年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被催婚吧。
你不算晚婚对不对？当年
我不算。
嗯，所以没有被催婚过。
对，我家不太关注我的婚姻状况。
你意思说就算你现在还没娶，你妈也不 care 是不是？
不太 care。
张妈妈只关心你有没有考100分。不太关心终身大事。
嗯，
但是现在啊，越来越多年轻人可能因为都晚婚晚育吧。
对啊，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四五个老人就等着这一对年轻人能够生最后一个小孩。
对呀、啊，所以现在过年回家的时候压力越来越大了。所以你知道网上啊，就有人在贩卖一款 T 恤，
能够防止催婚吗？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反正就是一个大红的 T 恤，然后上面写了大大的四个字：恭喜发财。乍看之下好像很吉利嘛，对不对？
对呀、啊，
没什么不对。那它下面呢又有几行字了：欢迎问世。
问自己的私事吗？
对啊，他欢迎你问呢。
嗯，
可是你再往下看，上面列了好多不同的范围啊。问感情1200，问学业600，问事业800，问何时生子3600。
估计这连亲妈也不想问了。
亲妈可能打个折。
嗯，
还蛮有创意的哦。所以如果常常会被家里的长辈催婚啊，催生孩子啊，可以考虑买这款 T 恤。
嗯，我相信这个应该在中国很畅销哈。
对啊，我觉得在美国好像比较这种压力小一点吧。
对，非常宽松，大家都彼此尊重隐私，不问你年龄啊，不问你工资啊，哎，你怎么还没有生小宝宝啊、嗯、
对啊，你怎么老婆又换了？
嗯，
或是怎么还没老婆啊。
对，
另外还有一款 T 恤我也觉得好有创意哦。
还有啊，
哎，我们即将要迎来的不就是虎年吗？
是，
除了我刚刚讲的一山难容二虎之外，还有一句常用的谚语也跟虎相关。
马马虎虎。
那是成语。
哦，老虎屁股摸不得。
摸不得，真的有这句谚语啊？
有啊，在大陆很普遍啊，大家都知道啊。说这个领导，这书记来了，这书记厉害啊，老虎屁股摸不得。
那真的是很俗的一句俗谚，实在太白话
了。嗯。
另外还有一句，明知山有虎。
哦，偏向虎山行。
对，本来是应该两句嘛，对不对？
对啊。
可是呢，我看到最近也有一款 T 恤好好笑，它上面呢就是明知山有虎，
嗯，
然后它在下面写的却不是偏向虎山行，它写的是那就不要去明知山哦。
哦，他还以为有个山叫明知山。
对，就警告大家，明知山有老虎，
不要，
所以不要去明知山。真的可能跟疫情久了也有关系，大家都变段子王了，好有创意。
是啊，说不定这个疫情还真的可能让人更健康呢。你知为什么吗？
嗯、为什么？
据说啊，这个老关在家里啊，不出去，反倒容易长寿呢。
有这种事吗？
你看历史人物，这孙立人听说被居家软禁33年，一路活到90岁才寿终啊。张学良被居家软禁52年，有没有？
结果两蒋都死了，他还活着。
对啊，活到101岁。
嗯，
宋美龄也是说自己不爱运动，也很宅的啊，
深居简出
啊，活到105岁。
还有吗？
所以这个居家很宅，说不定啊长寿。 有人也采访过一个108岁的老人，让他分享这个长寿秘诀，
结果他怎么说？
他不仅宅哈，他说啊，要促进这个消化呀，我就喝啤酒，食欲不振的时候呢，我就喝一点白葡萄酒，血压太低啊，我喝红酒，要是血压太高怎么办呢？我就喝苏格兰威士忌，如果感冒我就喝杜松子酒。而这记者就特纳闷说，那您什么时候喝水呢？您老喝酒。老太太说，我从来没有病到那种程度啊。
还不需要喝水的。
对呀、啊，听说染上这个新冠肺炎的人呢，也要多喝水，多吃这个果汁哈。
这个可能还可以听一听。另外那些长寿人的秘诀哦，大家就参考一下。不过你前面提的那三个名人搞不好还真的有道理。可是你知道吗，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搞好和周围人的关系对长寿非常有意义，是吗？
不是。
哦，
当然也是啦，但是另外更关键的那就是这些人呢，不管被软禁也好，不管是自己宅也好，他们都是住在非常舒适的环境里。我就去看过张学良的故居啊，多漂亮啊，依山傍水的。
对啊，这个
又大，环境又好。
对啊，
空气又新鲜。
这个
谁关呢都可以活100多呢。
嗯，主要生活也规律哈。
规律，然后外面又有 security， 随时保护你的安全。
嗯，如果张学良要是老出去把妹，估计他活不了那么久啊。
没错，又不能出去泡妞。
对啊，听说这个要保持健康啊，还是要经常的测验一下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不愿意去医院测呢，你在家里自己也可以简易的测。
怎么测呢？
怎么测呢？男生对准一棵树啊，你可以尿一泡尿，如果这尿液引来蚂蚁呢，你有糖尿病。如果尿液干得太快呢，你含钠太高了，就是你吃的太咸了。
嗯，
如果呢闻着有肉味儿啊，你胆固醇太高。如果你尿完忘了拉拉链呢，你老年痴呆。如果你要是没对准这树啊，你肯定帕金森啊。如果尿到鞋上，你是前列腺。如果你尿完闻不出味儿，得新冠了。
所以男生还不能在家尿尿，还得去对准一棵树。
对。
那女生有方法吗？
我现在还没研究出来。
你研究出来就怪了。我来研究还差不多吧。
好，交给你了。
哎，我觉得呢，要研究女生哦，健不健康，就看她怎么花钱。
哦，真的？
如果这个月没买包，肯定生病了。不过呢，最近这个通货膨胀那么严重，股票一直跌，很多人其实蛮郁闷的。最近呢，又有一个关于美国人财务的一个报道啊，还跟两性很有关系哦。
哦，
这个调查是什么呢？我们听众朋友不妨也问一下自己啊，你有没有曾经没有经过另一半的许可，就是在他们被蒙在鼓里的情况之下，自己决定偷偷花钱呢？
这是针对男性的还是女性的呢？
都问啊。
哦，
就是另一半嘛，你有没有瞒着另一半然后自己偷偷去花钱？张斌老实说，有没有啊？
我还真没有。因
为什么？
我身上没有钱。
但你有没有在老婆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偷偷刷卡呢？还有去 Amazon 啊，上网买东西啊，就是当然是花一些比较大的钱了，就你应该要征询另一半意见的。但你有没有瞒着他自己偷偷去刷卡呢？
嗯，这种经历我还真没有。
所以你买什么一定会让另一半知道？
对啊，而且大家心悦诚服的买，这样你每次看到这个东西呢，都是幸福的回忆，而不是吵架的回忆。
那有没有你很想买一个东西，但是你老婆不想买，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男人好像没这个时候，只有女人想买，男人不想买的这种。
说的也是哦，通常好像感觉老婆比较爱花钱。
是啊。
那么非常恭喜你，你并没有犯财务出轨这个错误。
哦，这还有出轨？
对，有一个名词哦，而且很严重。哎，这个叫做财务出轨，就是你没有经另一半的许可，在他们被蒙在鼓里的情况之下呢，自己决定去花大钱。而且呢，根据这个最新的调查发现，超过30%的美国人都承认他们在财务上对另一半曾经有某种形式的不贞。
其实我觉得这很傻。哎，
其实这就像出轨一样嘛，你也是瞒着对方啊，那有些最后就会被抓包啊，有些人可能就假装不知道，睁只眼闭只眼。所以他这样的形容其实还蛮贴切的哦，就是财务上面的不贞跟财务上面的出轨。
这个会导致什么呢？
这个其实情况也蛮严重的耶，因为他第二个问题就问财务出轨跟肉体出轨哪一个更严重。
那当然肉体出轨了。
No， 既然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财务出轨跟肉体出轨是一样的差劲甚至更糟。
No， 这我还真是不可理解啊。
嗯，对你来讲肉体出轨严重多了是不是？
对啊，这不是男人说吗，男人最怕戴绿帽子吗？
可是今天如果财务出轨跟肉体出轨的是你，你觉得哪个比较严重呢？
怎么老拿我举例呢？我最高金额的财务出轨就是一个蛋糕的价钱，背着我的老婆为了给她一个惊喜给她买一生日蛋糕。
哇，真的好值得我们听众朋友效法哦，心好男人，给你拍拍手。还有一些值得分享的，就是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从来不觉得有必要告知另一半有关于自己的财务状况，30%的人希望保有财务隐私和自主权，然后有14%的人会存私房钱。
怎么就没有任何一个百分比是俩人互相商量着共同经营的呀？
其实也有啦，但我们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啊。
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你娶了我啊，那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不忠呢？
当然不会啊，只要事前说好了就行啊。应该所有老婆都会对老公这样讲吧。这应该是婚姻守则第一条啊。
我想问你，你有没有财务出轨不忠过？
我不管在财务、肉体、精神，从来没有出轨过。不过倒不是因为我人格比较高尚，而是因为记性不好，没办法脚踏两条船，然后体力也不行了。
啊，原来你不出轨啊，不是因为你品德高尚，是因为你胆儿不够大。
我是爱洗羽毛，什么不够胆啦？不过也有可能哦，没有 guts。哎，其实像黄晓明跟 Angelababy 就还挺有 guts 的。
对啊，对啊，人家想出轨，人先离婚哈。
人家没有出轨了。
哦、oh, ，OK。你看这两人都长得
男帅女美，
都那么的漂亮，颜值都那么高哈，
事业都那么成功。
嗯，经不住这6-7年的光景啊。
现在这些明星宣布离婚之后，其实外界的反应都跟以前很不一样。哎，
以前什么反应？
以前可能都会觉得说，可能会觉得离婚很不好的事情啊，或者是说，哎呀，很惋惜呀、啊。但是现在你去看那个在网络上面他们两个的微博，大部分的人都是说恭喜你们啊，祝贺你们解脱啦，
或者说恭喜你们啊，在爆料之前就离婚了啊。
对，就是大家现在不把离婚这个当成是一件悲剧或者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变化也真是挺有意思的。
说明现在大众对这个婚姻呢看得比较开哈，包括自己的小孩帮自己拉婚纱结婚，大众也很接受哈、啊。
对啊，像以前小朋友问说爸爸妈妈你们的婚礼照片为什么没有我，现在可能很多人的婚礼上面都有小孩。
对啊，
不是在肚子里就是在帮你签婚纱呢。马上虎年又要到来了，
大家最好还是少出去啊，不要去明知山这种山。
同时呢尽量不要出轨了，如果实在要出轨那就先离婚吧。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周见。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 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不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